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今天有机会给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好，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主题叫做神迹、智慧啊与十字架。这个题目听上去很大哈。这个题目显然是出自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先读这段圣经给大家听啊。犹太人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是我们比较应该是在教会久一点的基督徒都比较熟悉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也都知道，在新约圣经中啊，写这封书信的作者保罗，他写的信占了很大的分量。其中啊，他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就有两封啊。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出自哥林多前书，显然就是这两封书信的第一封。哥林多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希腊的历史名城，它现在长得这个样子啊。这些照片是今年五月份才从 Google 上出现的。在使徒保罗时代，这个经济就已经相当的发达，但是呢也异教林立，人们的生活放荡不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有钱嘛啊就任性啊。尽管如此呢，使徒保罗带着他年轻的同工，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建立了教会，为神国开疆辟土。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创建的教会之一，他也是哥林多教会的门徒，为他属灵的儿女。正如他在后面第四章十四节所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劝解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所以后来他听到哥林多教会出了不少严重问题的时候，就写了信来责备劝解他们。说了这么多，有人可能快睡着了。在差不多两千年前，在那么遥远的那个美丽的南欧的地方，有一个哥林多的教会。 OK， 保罗亲手建立的啊。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呢？你知道吗？你关心吗？ Do you care? Or do I care? Should I care? 教会有什么问题啊？教会有问题吗？今年年初，我们就有一个周边教会一个集体的一次同工会议啊。我们当时就有一个主题哈，就一主要的有一些讨论啊。其中有一个讨论，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好像打击着，我想不仅仅是我，是许多人的心。哎，教会，我们现在教会有什么问题啊？啊。教会有问题吗？啊，我今天把大家的脑筋先把它弄糊涂一点。教会有问题吗？教会 我们从真理的角度上来讲，教会应该没有问题啊。教会怎么有问题呢？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哪一个当代的名医啊，可以给基督做一个体检，然后拿着报告告诉他，主耶稣啊，你要注意身体啊，是这样吗？啊，显然不是。所以我们从真理的角度上讲，教会没有问题，人有问题。人有问题，进入教会就带了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啊？是什么纷争吗？是结党吗？是骄傲吗？是嫉妒吗？是奸淫吗？是我有所缺乏吗？是吗？保罗在这里其实说，又不是。我们说的那些问题，对你、对我、对还吃着食物啊、呼吸着氧气的人，它都是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又都不是问题。这些问题，你如果把它看作病的话，它都不是病的本身，是病的征兆，是吧？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是不认识神的问题。我们今天设计的内容还真是不关乎教会的问题。这个经文其实本身我们要读的那一段哥林多前书也不是在讲问题。我们现在一起来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他在说什么。犹太人，谁是犹太人？谁是犹太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了啊。好像其实没那么简单。我们今天谈到犹太人，你可能会想到什么？可能通常会想到那一个特别聪明、特别会赚钱的民族，是吧？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很大。比方说马克思，比方说弗洛伊德，比方说爱因斯坦。最近看一个笑话，说马克思他说一切都是资本，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向前看。弗洛伊德呢，实色性也，尽管此性非彼性，所以现在世风日下。好在还有爱因斯坦呢， It's OK, don't matter, 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是笑话哈，这是我们，但是也是给我们看见，哎，犹太人，我们现在说犹太人是谁呢？我们大概想到还有蛮有影响的一群人，一些思想啊，一些信息。而且如果你去查百科全书啊，根据现在犹太教他们自己的规定啊，就是一切皈依犹太教的人，以及由犹太母亲所生的人，都属于犹太人。这是我们现在的观念。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经文，这个圣经在说这个犹太人是指哪些人呢？是什么人呢？还是就是犹太人呢？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犹太人这个字啊，你在旧约还找不到哦，在新约里面才有啊。我们就回到就在新约里面说啊，这个新约里面他其实给我们犹太人他又指好几个不同的群体啊，虽然都是犹太人啊，耶稣也是犹太人，耶稣的门徒也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去看，圣经里面提到犹太人的时候， 却有的时候有它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指向一些不同的人。比方说在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就不打出来了，马太福音二章二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了拜他。这是谁说的话？东方博士啊。这里的犹太人，他就是指的那个一个那块地方居住在那里的一个民族，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包括百姓啊。圣经里面提到很多人，他用百姓来称啊，提到文士啊，提到法利赛人啊，撒多该人，总之一切人，那个地方的一个统称啊，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这个字在新约里出现了差不多200次，不到200次，其中很大一部分他指的还不是这些人。在更多的时候，就是在新约里面，在特别是在耶稣传道的期间，他特别指那些竭力抵挡耶稣的人。比方说约翰福音五章一节啊，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啊。犹太人的节期好像还是前面的概念，但紧接着呢，所以犹太人对于他就耶稣站在那去了以后，就在安息日治病医好了人啊。然后第五章十节就说，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那褥子是不可以的。好，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这中间跳了一些经文，但这故事说出来大家就知道，当耶稣医好了一个人以后，哎，有一群犹太人就不高兴了。好，这个时候犹太人就不包括耶稣，甚至不包括那个病得医治的人。这指的是当时犹太人前面那位总的犹太人当中的当权派，就是他们最容不在新约福音的时候，他们只想一件事情，抵挡耶稣，杀害他啊。到了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就清清楚楚说，当耶稣行了一系列让他们愤愤不平的事以后，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当作与神平等。这是指在福音书上面给我们显示的那一群犹太人啊，其实也就是那一群犹太人到了后头使徒行传当中就成了那种抵挡传福音的人。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从九章开始有一个就是写今天我们前面读的那个主题经文的那个人叫保罗，他那个时候还叫扫罗，还被称为扫罗啊。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导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然后呢，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就商议要杀扫罗。在这群犹太人，就是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抵挡耶稣，最后在历史上是他们做主哈，把耶稣钉了十字架。而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福音开始在由那一代门徒和使徒开始传扬的时候，而那些犹太人呢就抵挡福音啊，逼迫信了耶稣的人，这是犹太人。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当中，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要神迹，他们要神迹，他们要神迹是一件好像想起来很合理的事情的哈。如果耶稣你说你是神的儿子，那你要跟我证明呢？你要让我信服啊，否则不能说你是神就是神了。这个听起来我们现在觉得不是也是觉得很合理吗？我们觉得很合理，我们会经常听见这个声音，我们怎么信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又知道哈。好，所以我们当面对一种尖锐的遇见一些我们无法解释的困境的时候，比方说我曾经看见一个老传道人在
曾经在传道的时候，因着在早期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传道，然后信仰被逼迫，然后他被抓了，面对那个审问他的人，就说：“你在搞什么呢？为什么要叫你？当时没有说要怎么逼迫，就是你放弃，你不要传就好。但是这个人就说：我们要传呢，我们的神要我们传呢。然后那位看守说：你被抓了，在我在审问你，你说你要传你的神，你的神在哪里呢？好，我们现在看来，一方面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但是这个传道人在自己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也在体会一个好像其实里面的一个挣扎。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说，神啊，你在哪里呢？你为什么不证明给他看呢？”啊，这个心思好像不见得是说不信的人有，啊，这个心思不一样，表现一样，感觉一样，但是本质上不一样。他在所有人心里都有，所以我们觉得是合理的。我们再回到圣经去看，哎，那些门徒们，跟随他的门徒们，他不也是耶稣行了好多神迹，一次一次把他们带在他的面前吗？比方说，好，我们都不用去翻开圣经，我们就知道的，哎，有一个叫彼得的，他不是看见耶稣行在水面上，然后他说：“主啊，我也要做。”啊，耶稣就告诉他：“那你来嘛。”他就去了，然后他就走在那水面上。而当他回过头来一看，转眼不看见他的主的时候，他就掉下去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主就救了他。这不是一个神迹让他开始相信他吗？而且圣经也清清楚楚的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着有一个耶稣变水为酒的故事，使徒约翰还特别注明这是耶稣在加拿行的第一个神迹，他的门徒看见了就信了他。那么犹太人要神迹，为什么保罗就说他们是不信神呢？而且为什么这一个犹太人，这一群犹太人向耶稣要求神迹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就是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说？耶稣回答说：“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了。”现在就发现有一个比较奇特的地方，啊，就是这一群人，他们也是犹太人，他们向耶稣要神迹的时候，耶稣就说：“你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啊，这个话记载的很历史性，很古雅。如果我们现在要去理解，耶稣就是说。You shut up， 没有神迹给你看。这里面带着一种情绪，带着一种愤怒，带着一种责备，带着一种怒气。耶稣他拣选的人，他要认识人，他显神迹给他们看。这些人他为什么就这么怒气呢？结果我们忘了这一段经文有个背景，啊，这经文有个背景，就是耶稣前面是到了会堂，里面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为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治了，法利赛人出去就商议可以除灭耶稣。耶稣已经行了神迹，这些人已经知道了神迹，他现在来命令犹太人要神迹。这个要不是请求，不是 icon， 不是说主啊，我信，但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他是来命令，他是，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证明给我看。这个背景就是当耶稣医好了一个
被鬼附着又聋又瞎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医治了他以后，那个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了。众人就老百姓，哟，这可能真是那一个大卫的子孙吧。法利赛人说，那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看鬼啊。这是回应这个保罗在说 犹太人要神迹对应的那个经文的解释。犹太人最不缺乏神迹，不是吗？我们看今天的犹太人，那么一个弹丸之国，几百万人，八百万人啊，在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们现在是农业大国，他们是农业大国，他们出口农作物到欧洲啊，他们的灌溉技术是要中国一个省一个省的要去买，他们的海水净化技术是世界最好的，他们还可以出口水。在特拉维夫那么小的一个城市，有7000家所谓的 startup 公司，简直是一个奇迹。在犹太人的历史更是奇迹。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还要什么神迹呢？他还要什么神迹呢？他还要什么东西让他看了以后才能去判定决定谁是救主，谁是神的儿子，谁是基督弥赛亚呢？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是不是很 puzzle， 就是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只不过呢，这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啊，日光之下也没有新事。我们在这里是偶然还是神迹呢？我们站在这里，我们坐在这里，是我们今天的昨天的一个决定呢，还是一个神迹呢？若不是神迹，若不是神的保守，若不过就像那个极端的理性我们曾经所受的教育，没有神，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自己，若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在这里真是一个神迹。我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不知道，不知道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可以推到耶稣那个时代，推到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推到就是远古远古我们的夏朝周朝的时代，我想没有。如果没有神迹，我怎么到了这里？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多少年前，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可能两三百万年前有一个群体，有一个群体，他们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他们就是武装到牙齿，把所有的软弱者吃掉，然后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中间有任何一个环节哪里出了一点点错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也没有你。没有神，没有计划，没有安排，就是一群可能是人可能是猿可能是生物的东西，他就是把所有的软弱者全部杀掉，所有的侵犯者全部灭掉，然后拣选。多少年前有一个在四川农村的一个孩子，他13岁的时候去到一个城市读书啊，他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守寡的母亲在供养他读书，他读书读书读书，他就读书。然后毕业，然后工作，然后到了远在青海的地方上班。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在四川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小小的县城里面，有一个女子啊，真是生来就孤苦无依，父母双亡，在她舅舅的家里长大啊，然后苦不堪言，从小就是心中流着眼泪，然后也是好在也就读了一点书，然后到了一个城市工作。在她读书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年轻人的 远房的亲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然后他们成家了，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叫田守宏。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错，我就不站在这里，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错，你都不可能在这里，还不要说元九元九，我父亲的父亲，我父亲的父亲，我父亲的父亲，如果早几年就被抓到啊，就早点牺牲，我连我父亲都没有。 Anyway， 但是这样的人可以说你显神迹给我看，否则我不相信你。这是犹太人要求智慧，希利利人，希利利人是谁？他跟下面对应的就是外邦人。希利利人现在的圣经就把它翻成希腊人。好像也比较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好像，你如果不是一直在教会里面的人，你看见希利利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又对也不对哈，这个希利利人希腊人，因为现在希腊有那个国家叫希腊。所以你叫希腊人，你可能就很会想到，就像我们刚才照片看见那些，那些在路边的餐厅吃饭啊，在街上逛街的那些人啊，因为有那种国家。其实希利利人是用犹太人的角度，如果我们说是老中，希利利人就是老外，除了犹太人就是希利利人。那个时候也不是希腊的国家了啊，因为已经是罗马帝国。但是罗马帝国他全盘接受希腊的文化，他把他的神也全盘接过来，改个名字就他的神。而这个文化他其实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根啊。在这里面就有希腊人，亚历山大就是希腊人当中希腊人了啊。他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南征北战的将军啊，能征善战的骁勇的将军。他把整个地盘，把整个当时的世界全部收为他的地盘。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老师，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老师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他们是我们听见他们就是说哲学家哈，哲学家其实按照他们的意思来理解哲学，就是爱智慧的人，爱智慧的人，很有智慧啊，智慧很迷人的。他最迷人在哪里啊？有用啊，智慧有用。你看看，亚历山大，他是有智慧的人，他可以把这个地盘搞得这么大。现在也有智慧的求智慧的人，现在的希利利人就是我们那些顶尖的杰出的优秀的无神论学者。我想你们如果爱读书的人都会看见一些有一本畅销书叫做 God is not great。这本书2007年出版了，成为畅销书，叫 Christopher 哈，出了一本畅销书，两年后就翻译成中文，也是畅销书，神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其实在希腊人那种智慧人的观念当中，希腊人本身他并没有，其实希腊人不是无神论者，希腊人从来就是他们有很奇特的那种神观了，只不过希腊人的神，你去读他们的那种信仰的故事，那你也是很不理解，因为他们的神特别奇怪。好，我就不说他了哈，我们不提别神的名号。 最关键的一点，神真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希腊人他们智慧人思想当中，因为这个世界你说他凭空来的说不过去啊，就是有个神，那我们就造个神。而那个神呢，人所有的黑暗，所有的贪婪，所有的淫荡，所有的污秽，他都有，他只是能力比较大，就这样。哎，所以他觉得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若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还只能真的靠我们自己。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群追求真理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他们问很多，追求很多很根本的意义，因为他们还不是那种只是想吃个红烧牛肉面的人啊，不是说只求温饱的人啊。他吃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那活着为了什么呢？活着就是为了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真理呢？其实不知道。有一段话哈，很好听，很有智慧。人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真的拥有多少真理，或认为自己有多少真理，而是在于他为了追求真理，真心诚意所做的努力。因为真正让人的力量向外延伸的，不是靠拥有真理，而是靠坦率真理。单靠这一点，人就可以见清完美。这是那个所谓当代的号称的无神论的骑士，四个骑士之一哈所说的话。其实他在表达一种，其实他们早就知道靠着人自己追求真理，在真理面前那种绝望的困境，绝望的困境。他也智慧，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要追求。可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又因为是在追求的真理，你放心不下呀。什么是真理呢？那你需要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呐。但是这个检验的真理标准不能随你给我啊，这个检验的真理标准又需要我自己来完善呐，来决定呐。这就跟前面的犹太人一模一样。哎，我相信神的，我知道神的，但是现在有一位神站在我的面前，你要证明给我看呐，你要让我相信呐，你真的相信吗？真的是为了要相信吗？我们看看后面有一个故事哈。所以现在那个犹太那个所谓的那些智慧的人，他们现在啊，就有一个我刚才提到那些，他们就提到一个好像非常合理、非常有智慧，好像让你觉得无可辩驳的那一个观念。他说：“你们信神呐，真是很愚拙的。你们那个神呐，你不能证明，你相信他，那不是盲目的信心吗？那不是盲目的相信吗？相信神，神存在，你是一个所谓的 leap of faith 信心的飞跃，而我认为没有神。”是有足够的证据，是我理性的确据。由一个无神论者，另外一个作家啊，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自己讲的，不是我们讲的，不是基督徒讲的故事，他自己讲的故事。他是在阿拉斯加啊，有两个人啊，在一个阿拉斯加一个偏远的地方，有两个人在那里啊，在酒馆里喝酒，一个是啊信徒，相信有神，另外一个呢是无神论者，啊，两个就在争论到底有什么神存在吗？那个最后，那个无神论者就对那个信徒说：“我不是固执己见，哎，不是没有经历那个你所说的寻求和祷告，我都经历过，就在上个月。”就在上个月，我从云地出发，出去以后遇见了大风雪，然后在旷野里真是就迷路了， 什么都看不见，零下50度啊，马上就要死了。我就跪在地上求说，神啊，你存在吗？你要存在的话救我吧。那么这个那个信徒就看见他说，诶，那我们在争什么呢？你现在坐在这里好好的，我们一起来喝酒，那显然你就相信了嘛。他说不是，刚好是有几个爱斯基摩人路过，他们把我带出去了。就这讲故事的人，他在说一件事情，他有一段话，他说其实啊，承认的世界啊，没有容易二字哈，啊，在每天的那种战斗当中呢，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没有不敬拜这回事，我们都在敬拜，只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不一样。反而那种认为自己不是无神论的是有信仰的人呢，只不过这个差别说，他们敬拜的是一些属灵的精神上的 spiritual 的那些神，他那个比较优越。为什么他那个比较优越呢？如果我们如果敬拜不是精神上的那种信念那种宗教性的神的话，你所敬拜的那个神 will eat you alive， 会把你活活的吃掉。你敬拜的是权力吗？你总是不甘权，你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权力来保住你现在的权力。你也追求的是财富吗？永远不够啊！你追求是你的美貌吗？那么当你的皱纹你的老人斑毁掉你的美貌之前，你已经不知道死了100万次。你如果是崇拜你自己的智力吗？聪明吗？才能吗？那么你一直在刀尖上，你一直怀疑你自己，你一直觉得你自己 stupid， 但是你不敢让人知道。这就是智慧，这就是人的智慧，这就是人的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幸福的人生。不知道，他写了很多书，非常的受欢迎，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坚定，非常的义无反顾。但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这个作者 David Foster 他所敬拜的神 ate him alive， 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以前觉得说你相信有神，哇，好像是需要信心，所以你觉得是相信世界上没有神，你不是需要更大的信心吗？好，那么我们呢？我们是蒙召的人，我们是蒙召的人。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话。在罗马书，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人，他称他们为蒙召做圣徒的众人。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就是这封书信当中，他也把他们称为谁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的，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在这地方有三类人，保罗称为我们，称为蒙召的人。传扬的是什么呢？传扬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们常常在传扬一个福音，传扬一个好消息。谢谢刚才玉成弟兄选的那首诗歌，大概在一个月前，大概在一个月前，玉成弟兄就写信问我，你5月26号讲到的题目内容，他要准备诗歌。一方面我很感动，感谢主，感谢神，他在教会赐下一些忠心服侍他的弟兄姐妹，为服侍如此的竭心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当时看那个信，我想死的心都有了。蒙召的人，若不是蒙了召，我不知道玉成他有什么理由要做这个。若不是我蒙召，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好的坏的 doesn't matter, who cares, 不一切都是相对的嘛。但是奇怪，你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今天在这里，你来参加服事，昨天来参加一些学习，花掉一大半天的时间，你星期三可能会来祷告会，你在组织敬拜完了以后，你可能还要留下来唱诗歌，是你个人的爱好吗？不是，我们是蒙召的人，那我们传扬什么呢？传扬的是一个愚拙的道理，一个不合情理的事情，一个简直不能称作神迹的事情。怎么这样的事情是神迹呢？我们传扬的是什么事情？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非常熟悉，马太福音12章38节，不对，在马太福音27章38节开始，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立起来，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耶稣下来嘛，他们就信了，是吗？当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这个掌握着耶稣生杀大权的人，你解释一下嘛，没有像他们说的这么要篡党夺权嘛，他也就不会判他的钉十字架。我们读的那段圣经，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在那个经文之前在这段我们今天读的主题经文之前，1章18节有这么一句话：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好深奥，好复杂。十字架道理一点都不深奥，一点都不复杂。那个道理它不是讲一个 reason， 那个道理那个字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能你在教会熟久一点，你听见一个东西叫做 logos， 就是那个道那个道一点都不复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故事，那段真真实实一段故事，那一段我们已经相信了的故事，那一段我们刚过去的复活节诗班献诗还唱了的那段故事，2000年前，也是很久前，在遥远的耶路撒冷哥哥他山上，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它带了一个颠覆性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传扬的那个十字架的道理。
那个神迹，
他没有下来，他死了。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呢，你我，
我们可以成为蒙召的圣徒了，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的罪有那么大吗？我做了什么了，需要神的儿子为我死来拯救我？我没那么坏吧？但是圣经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就是那位敬拜，他所敬拜的，不是我们所传扬的这位神的那位智者，那位杰出的、优秀的思考者 David Foster， 他曾经说了这么一个话：我是一个好人吗？扪心自问。他不需要去回答别人的问题，我扪心自问，从我内心最深之处，我是想仅仅做个好人吗？还是想通过做一个好人来赢得别人包括我自己的认同呢？人的智慧在这么严峻的问题，他其实没有办法回答。想认识什么，好像合情合理的要求要神迹，或者有一个 通过理性的思考是一个 很有把握的道路，其实恰恰是这样的路把人引向了深渊。而十字架那个让人眉头紧锁，让人摇头叹息，避之唯恐不及，让人死得不能再死的十字架，却是唯一的道路。这个道路才带领我们蒙召的人走在开始已经又没有完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唱的那首歌就是真的走在过程当中，从开始那一天到最终这一天，这首歌我觉得常常都会在我们心中响起，不是吗？走着走着，这一生有什么呢？你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真的有什么呢？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不是当初那个职位，不是当初那个学位。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你们认识这两个人吗？有可能真的不认识哈，但是如果这个脸都还不熟呢，那你真是蛮属灵的，不闻天外事了啊！就这个现在这个什么中美之战啊，所有的事情，我觉得很难了哈。所谓确实太忙，这两个人我们觉得好像现在好像我都觉得认识他了，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好像不行了。但是其他说的对，我们其实不认识。你知道他叫任正非，你知道他叫孟晚舟，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他们的关系，你甚至现在这种工资也没有多少隐秘，你可以收购他的前妻，他前妻的孩子你好像都知道，但是你不认识他。但是呢，还真的 doesn't matter。 那他们呢，认识吗？认识吗？其实也是一样，我相信，当然你们都，我不知道你真认识他，真是我说的那种认识他，那你了不起啊。我就用我们人能理解的直白的一点话来说，若你和或者我就说我了，我若能真的认识他们当中的不管他左边还是右边，那我多半也不会站在这里。就是若我们从人的理性来思考，这样的人其实你希望认识他吧，认识他蛮好的吧，何况我们的主耶稣呢？回过头来，你说教会有没有问题？哥林多教会有问题呀，那么多的问题，你读前面就会发现会严重的一个问题，纷争嘛，后面好多问题，教会各种各样的难处嘛，我们教会有没有问题？有嘛，但是不是解决教会的问题来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来解决问题。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再来读一遍。
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他至圣者便是聪明。而这个神的能力是耶稣，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他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传的就是那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而追根溯源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故事。当我们心思在这里面澄清的时候，当我们常常在这里真正的思想的时候，当我们有一点点开始有一个心，主我真的愿意认识的时候，祈求就得着，叩门的就开门，而且我们真的没有问题了。我们有遇见任何问题，你一定会慢慢体会到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因为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是凭着神的恩典站在这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还盼望着很多事情，但是从那个 core 最核心最深处，我们盼望着，欢欢喜喜盼望着神的荣耀。就是不但如此，我们在患难中也会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你真的今天带领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来思想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你为了拯救我们，你这样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谢谢你，你也更为了让我们 拯救我们，你又从死里复活，身在父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凭着信心站立在恩典当中来敬拜你，来更多的认识你，也更美好的来服侍你。谢谢主，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再次感谢神，今天透过从传道